弟兄姐妹，主日平安。特别是像每一位母亲，在镜头前的每一位母亲，或者是即将成为母亲的，致以母亲节特别的问候。那我自己生命中有两位母亲啊，一位是我肉身的母亲啊，她现在还健在。那我一直记得她小的时候对我比较严格。那常常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会被揍得稀里哗啦啊，但是是有理由的，因为当我每一次面对这个诱惑试探的时候，失败的时候，我就常常会面对一个悲惨的结局啊。我记得我妈妈每次晚上都叫我要做功课啊，每一天我还没有那个放学的时候，她已经给我布置了很多的功课，所以回到家里我必须要做功课。但是我很想去玩，但我们家就住在这个上海的三马路。三马路就是什么，就是南京路一马路、头马路、二马路、三马路啊。那三马路呢，过去后面就是那个老蒋那个年轻的时候炒股票的地方啊。那个地方呢，很多时候我们修东西、修房子，然后呢就堆了很多的黄沙啊，堆了很多的土。然后呢，你知道小孩子最喜欢的就冲在里面玩啊、闹啊、打啊，所以哎呀，开心啊，享受得不得了。但是我妈妈要回来的时候就麻烦了，所以我当我在读马可福音，在第一章12-13节的时候，是讲到耶稣受试探的这么一个场景的时候，我就常常想到，我从小时候到今天，我好像常常是面对的试探，常常被面对的诱惑，而且常常在试探中失败。所以当我们再去看耶稣，看耶稣怎么样在这样的试探当中得胜的时候，我觉得对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你我，对于每一个基督徒，特别是对我们每一个传道人，我相信有很多的深刻的功课与学习。马可福音第一章12-13节，在这里圣经说，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且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你知道，在这段圣经所描述的是主耶稣他开始整个弥赛亚大功之前耶稣的预备，也就是说，如果耶稣没有经过这个试探，或者说没有在这个试探当中胜过，耶稣将会面临很艰难的，或者是说上帝在整个耶稣基督身上的计划可能就会被改变。如果你仔细看马太福音第四章，你看路加福音第四章，都是写到什么耶稣是怎么样面对试探的。而且这三段圣经有一个共通点，有不同的地方。比如说路加、马太，他所描写的是耶稣受到三种不同的试探，但是在马可福音很简单，好像一笔带过，只有两节圣经，你读的话一秒钟就读完了。但是他这里三处圣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说到耶稣是被谁牵引去面对试探的，是圣灵。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觉得很吃惊的地方。我们通常认为是魔鬼引诱我们去犯罪，是魔鬼引诱我们去面对试探和诱惑，但是圣经既然说到耶稣是受圣灵的催促到了旷野，路加福音说是耶稣被圣灵充满，然后什么去到旷野面对试探，马太福音说是耶稣是被圣灵引到旷野。所以也就是说，是上帝他有一个计划，他主动的把耶稣基督引到旷野去面对魔鬼的试探。如果你看马太跟路加的话，你会看到那个主词，因为整个希腊文的句法当中，它有一个主词，哪一个最重要的词是耶稣，是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是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去面对魔鬼的试探。但是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你所看到的是圣灵是主词，是圣灵主动的把耶稣带到旷野。也就是说，在这段经文当中，你看到上帝他的主动性，他在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所主动的引导人，主动的引导耶稣基督去到旷野去面对40天的试探。在这里面你会看到，当耶稣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当圣灵从天上降到耶稣身上的时候，你看到耶稣前后所情况是完全不同的。耶稣在受洗之前，你看到他是众人所环抱的，但是当他圣灵降下来之后，他去到旷野是孤单的一个人。 在这之前，受洗之前是圣灵从天上降下来，但是当受洗之后，他却必须是孤单的面对魔鬼。当在受洗之前，他所给我们看到的，他是天父的爱子，但是受洗之后，他却是与野兽同居。受洗之前，他好像是丰丰富富，什么都有，但是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他却让我们看到他连面包都没有。所以你就看到，这就是耶稣基督所面对试探的这个处境是怎么样。也就是说，当马可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场景是有一个强烈对比的。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说，哎呀，我没有信主之前好像我祷告很灵啊，我信了主之后祷告不灵了，我受洗之前好像是有求必应，我受洗之后怎么牧师老是跟我过不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看这个试探这个词，在这里面马可他用了一个过去未完成时，他是强调的是耶稣在旷野是不断的面对试探，来自上帝的试探还是来自于魔鬼的试探，或者说在中文圣经里面希腊文是同一个字，是试炼，来自于上帝的被称为试炼，来自于魔鬼被称为试探。因为什么？动机不一样。上帝透过试炼，他的动机是希望我们可以在信仰、我们的灵性、我们的行为、我们的道德能够更上一层，但是来自于魔鬼的呢，却恰恰相反，他要在信心上打倒我们，他要在道德上使我们堕落，他要我们在行为上跌倒。这个词试探，这个词它有差不多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有四种不同的表达的方式。有的时候它是为了什么？是正面的，它是想发现这个事情的本质，就像天父要急着试探，让耶稣基督他作为上帝爱子的本性什么完全彰显出来。有的时候是让我们看到人在好像无助当中，在打一场打不赢的仗当中，但是他在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尝试，希望可以挣脱出来。有的时候呢，却是被引诱，是可能犯罪的。就像那个法利赛人在挑战耶稣的时候，你从天上显神迹给我们看吗？但有的时候在这里你就看到是魔鬼他引诱耶稣只有一个动机，他要耶稣基督做出不当的行为。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处境这种背景之后，我们在一同思考的也就是我们的今天的中心信息，就是耶稣基督所面对的试探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示，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有什么启示。第一，我所看到的是试探发生的时间，这里说40天之久，耶稣被魔鬼引诱在旷野有什么40天之久。40天是一个很不短的时间，新冠肺炎时间更久，现在什么70天都不止了吧，2月份开始我们到现在多少时间了。所以呢，你会看到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很多时候不是马上就能够过去的。为什么是40？你看圣经里面，在旧约在新约，40是一个常常出现的数字。摩西在西乃山上多少天？40天。以利亚在何烈山多少天？40天。耶稣基督在旷野多少天？40天。以色列人在旷野多少时间？40年。40年之久，一代人，整整一代人死在旷野，第二代人都已经出来的时候，40年在旷野忍受试探，面对试探，结局是什么？失败。所以当以色列人作为上帝的儿子，作为上帝的选民，在旷野40年面对试探，他们失败的时候，耶稣基督作为上帝独一的爱子，他面对试探，他在旷野40天他是得胜的。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强烈的对比，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上帝的选民在旷野忍受试炼，但是他们最终没有进入上帝要他们进入的安息。如果你看诗篇95篇，诗人说什么？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啊，我厌烦这个时代。最后说什么？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你就看到以色列人失败的原因， 因为上帝是要试炼他们，但是他们却反过来也试探什么？神。生命记八章是我比较喜欢的一段经文，就是四十年它所代表的是上帝要以色列人在旷野受苦受难受煎熬。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诫命你们要谨守，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所应许那地。你们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四十年，要苦练你试炼你，要叫你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可。他苦练你，他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耶和华所出的一切话。这四十年你们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们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的神管教你，好像管教儿子。我感谢上帝，常常被上帝管教。我被上帝管教的时候很痛很难过很煎熬，但是我知道因为我是他的儿子，所以什么？他管教我，他管教我，就像他管教你管教你管教你。四十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意思。四十什么？四十代表的咒诅，直到洪水泛滥在地上四十天，挪亚的方舟的时候四十天洪水是咒诅的意思。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面对神，他是等候见神的时候。四十也是一个失败的数字，因为当探子进入迦南美地去探那地的时候是多少天呢？四十天。但是结果他们是什么？失败了。四十也是灭亡的数字，因为当第一代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他们面对失败的时候，圣经说什么？圣经说他们漂流四十年，在耶和华面前行恶的那一代全部什么？全部被消灭掉。四十也是试炼的数字，因为耶和华要苦练你试炼你四十年。四十也是什么？被掳的日子，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四世纪十三章第一节，耶和华他把他们交在腓利士人手上四十年。所以在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跌倒了。 我想我们有很多得胜的 见证，我们喜欢讲很多得胜的见证，但是我们不太愿意讲失败的见证。我告诉你，很多时候我们失败的见证比我们得胜的见证多得多。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你仔细看教会历史，有一个教父很有名的拉丁教父，大概是拉丁教父当中最有名的奥古斯丁。他曾经在总结了圣经当中的人性之后，他把人跟罪的关系描绘成为四个阶段。他说当人在堕落之前是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被称为 posse peccari， posse non peccari， 可能犯罪可能不犯罪，就是亚当夏娃这个时代，人可能犯罪人可能不犯罪，但是结果是人选择了什么？犯罪。人在试炼当中，亚当在试炼当中选择了什么？吃这个树上的果子。所以当他犯罪之后，人就变成了什么？到了第二阶段，也就是人堕落之后的阶段。这个阶段就被称为叫 non posse non peccari， 就不可能不犯罪。 non posse non peccari 一定会犯罪的了。但是感谢上帝，当人认识耶稣基督，当认识耶稣基督重生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跟第一阶段有点像，又是能 posse peccari posse non peccari， 可能犯罪可能不犯罪，但是我靠着上帝的恩典，我可能不犯罪，我可能少犯罪，我尽可能的不犯罪。我如果有上帝的恩典，我靠他的恩典更多的话。但是感谢主的是还有第四个阶段，被称为 non posse peccari， 就不可能再犯罪。就是人得荣耀之后，当末日到的时候，当我们都得了荣耀，当我们进入到上帝永恒的国度的时候，那就是 non posse peccari， 不会再犯罪了，不会再犯罪了。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比较习惯于从灵性上去分享，但是我们可能会忽略的一个，就是其实人面对试探的时候也有生理方面心理方面精神方面的影响，而这些方面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地方。你有没有发现，当人非常饿的时候， 你还不许你吃甜食，你会怎么样？对啊，你会发怒啊，因为而且啊，当你会发现人有压力的时候，他更容易什么发怒，是不是？人有压力的时候，当牧师给你更多的工作压力，当你的上司给你更多的这个娱乐节目的压力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很多时候怎么办？而且当我们在面对这种挑战的时候，你在想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成功了，而有些人却会失败了？其实会有很多因素，很多很多因素会影响我们面对试探诱惑。而有的时候这些因素是决定性的，比如说食物的储备，食物的储备，当你有足够的蛋白质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抵抗力是很好的，新冠肺炎也可以什么可能战胜的过了。其实有点像的，你懂吗？这个就像一个病毒，这个病毒如果是一个属灵的试探诱惑，它来的时候你自己抵抗力很强的时候你能够胜过，就像你灵性上你很强的时候你能够胜过，但是你弱的时候你就被打败。比如说环境的，你们觉得睡眠其实很重要吗？住宿干净很重要吗？然后太太老是跟我说，你一定要把房间弄干净啊，打开窗户有新鲜空气啊，因为这些基本的环境使你有一个良好的心理心态去面对试探。然后呢，心理装备也很重要，所以要阅读啊，要知道你在哪里，你知道你的环境为什么是这样的。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的人这些都会预备，但是他们缺少一样最重的预备，就是灵性方面的储备。他们可以在食物上面有储备，环境上有储备，心理上有储备，知识上有储备，但是他们偏偏不会在心灵上面，在属灵上面有装备。其实面对试探最胜过的一个决定性的原因是灵性上的储备。好比我举个例子来说，按照一个世界的原则，通常来说我们没有吃东西是比较容易什么做错事情的，因为你没有血糖啊，你没有脂肪储备、能量储备，你面对这个压力来的时候你很容易做错事，对不对？但是我相信进食祷告的人都有同样的体会，我看那个已经 在那个点头了，是不是？我在进食祷告的时候，常常你发现你进食祷告的之后你在能力上特别强，你在观察事物上特别敏锐。按理来说，按照一个世界的规则来说，当你进食祷告的时候你一定最软弱，因为你没有脂肪，没有血糖，没有能量的储备，你面对这样的压力来的时候你马上就垮了嘛。有的时候不是，当你越是进食祷告，把你自己生理上的需要放下来，就像耶稣基督在这里，就像耶稣基督在这个旷野当中，他40天，对不对？ Come on， 40天他没有吃东西啊，40天啊。然后呢，你知道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都说到什么？魔鬼跟他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嘛。所以这里的重点跟那个路加跟马可不一样，马可跟路加的这个中心试探的中心就是，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这是他试探的中心。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吃面包嘛，你把石头变成面包吃嘛。耶稣说什么？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面包，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语，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个属灵的原则，有的是跟属世的有点不一定完全一样。我同意我们需要有更好的食物的装备，我们更好的环境的装备，更好的知识装备，更好的精神上的休息，但是你不要忘记属灵的装备。当你面对一个试探的时候，你在属灵上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能够胜过。这就是为什么祷告、默想、安静、与神独处、花时间跟上帝在一起，在现阶段这个时间越发重要。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压力很大，我昨天处理了两个，不是处理了两个了，我必须面对的两个很大的，我很好的同工啊，他们都是一个从国外打过来，哭了稀里哗，电话里哭了20-30分钟，哇，他要生孩子，他回不来怎么办啊？因为他们一个可以回来，一个回不来，一个中国籍，一个外国籍。现在中国籍可以回来，外国籍回不来，然后又在国外又不方便，什么，对不对？很多压力。那个时候我就电话里就跟他祷告，那祷告完了他也不哭了，感谢主啊！下午碰到一个更头痛的 case 啊，这个很业界的一个大佬，很成功，在人看来是很成功的，没有经济压力，没有这个家庭压力。没有什么什么的都很成功， 公司也做得非常好，到现在还是非常好，跑到我面前愁容满面。我约他的时候，他已经是喝了半醉了。然后呢，我就是跟他聊了几十分钟，就吐了几十分钟。所以我以后那个餐厅我也不敢再去了。人家认识我，人家说李牧师你怎么带了一个这个到我们家这里来就吐？没有啊，我告诉你，这些在第一线的，你知道他内心藏了多少压力吗？我们只看人的表面，我们只看人的风光啊。我们只看叶果在这里，哇，哈利路亚，你真伟大。他没想到他在家里被他这个太太家暴的这个，啊，里面都是伤啊，你不知道啊，对不对啊？那没有，是他家暴的，对不对？说错了，对不起，是我做错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睡眠不足的时候，当你每天睡得不到六个小时的时候，我感谢上帝你们今天来。我告诉你，我真担心那个时候你们搬家，我在想怎么办，你们怎么不叫我来帮你忙呢？有时候我也想体力劳动一下，你懂我意思吗？你们又要搬家又要带领敬拜的时候，我真担心啊。我告诉你啊，我想你还好，感谢上帝你们还没有孩子。现在如果有你们孩子的话，我告诉你，你既然知道今天很多时候有孩子的家庭很大问题，很大问题，那一天到晚哭怎么办？这个爸爸妈妈没有时间睡觉，结果你发现就开始互殴，夫妻两个人就开始互殴。当然除了我们李杰牧师之外，这不算他，我没有讲他，你们搞错了我啊。所以那些刚刚做父母的年轻夫妇，你像小东自留，对不对？你看他那么瘦，你看他那么瘦就知道没有办法睡觉嘛。但是我告诉你，没有办法睡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落入一个试探引诱，就是什么？因为你精神不够的时候，这个试探就来了，你们就开始吵架了。我讲的对不对？我没有生孩子，但是我知道，我知道。我们还有一个传道人夫妇，我一直很担心他，我一直在为他们祷告，一直为他们祷告。他的太太平时不太祷告，但是现在 都每次祷告会都要祷告。我就知道他们很不容易。小孩子刚刚生出来嘛，没办法睡觉嘛，就是有这个挣扎了，对不对？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你就更加需要神。当这种试探引诱来的时候，你更需要神。有一个弟兄，我很好的同工，我前段时间突然见到他，我说你的体型怎么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本来这个这样的啊，有点肌肉，这个腰也蛮细的。后来我发现，哎，不行啊，我送给他的衣服都不能穿了。他就告诉我，他牧师，我必须跟你说实话，我很愿意跟你在一起，因为你每次都是带我去吃甜的东西。他说我突然发现我对于咖啡跟甜食的欲望突然增加。我说小心了，我说你如果这么说我就不可以带你去吃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甜食跟咖啡已经成为你的试探。因为在这个疫情当中你有什么？你有没有锻炼？我们今天很少有机会锻炼，你懂我意思吗？除非你到公园去跑步，对不对？你练肌肉什么没有机会啊，你知道吗？所以我丧失很多肌肉，你知道吗？摸上去都是软软的，现在还好还好。为什么？因为你当你的大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当你的身体，当你的大脑，你要通过吸收葡萄糖来成为你能量的储备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式。但是当你的睡眠不足的时候，当你的有太多的压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葡萄糖没有办法成功的转化为能量，你的细胞吸收不到葡萄糖。而当你吸收不到葡萄糖，这个试探就来了。为什么？因为你就更加喜欢吃什么甜的东西，你就更加喜欢这种刺激性的。为什么？咖啡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疫情会不会夏天结束我不知道，或者新一波什么时候来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肯定，在这个疫情当中的这个试探会不断，而且不会很短，甚至比耶稣这40天还要久，肯定了，已经超过40天了。我相信不会40年，但是400天我不知道会不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种情况当中，你会看到不断经济这个世界的经济状况会在不断的改变，这个世界的格局也在不断的改变。而这个时候你知道吗，我们除了我们有家庭的经济压力之外，社会的压力之外，有产生很多心理上的压力。我有的时候 我也是真的是常常在我的祷告当中想到弟兄姐妹，我就知道这实在是不是容易的事情。而这个时候你们更加要回到圣经里面去看 他耶稣他是怎么面对这些问题的。所以要有心理准备，这个试探不会马上过去，这个试探可能会相当长的时间。而在这个试探当中，你要常常的倚靠圣灵，就是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耶稣他所做的事情。他是被圣灵充满之后，你不要忘记在路加，当然路加是很特别的，路加的叙事历史性叙述当中是把圣灵放在最重要的工作了。今天我们也是的了，就是路加说是他是被圣灵充满之后，他去到旷野面对什么试探的。马太也这么说，说什么是圣灵引着耶稣去面对试探的。马可也是。第二，试探发生的地点在哪里啊？在旷野，没有人的时候，在你一个人的时候，只有你的时候。我告诉你，在这里的旷野，在我的解读当中，不是单单这个旷野，不是单单你今天在以色列你所看到的那个旷野。你们谁跟我去以色列的？继续说。啊，我们小飞跟我去的，对。啊，你在那边看到到处都是旷野，但是我告诉你，今天你生在这个大的城市当中，几千万人的城市，你的心灵就是你的旷野，你心里面充满了旷野。所以当耶稣进入旷野的时候，其实是我们也是进入旷野。旷野是什么地方？你要回到耶稣那个背景，你要回到耶稣的罗马的时代。旷野是什么？罗马人认为魔鬼在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三温暖澡堂里面洗桑拿的地方，所以你们不要随便去 这些什么桑拿啊，什么啊，要小心按摩啊，不要随便去啊，魔鬼藏在那个澡堂子里面。第二，魔鬼藏在坟墓区。第三，魔鬼藏在旷野。所以这个征战，这个打仗是在哪里啊？是在旷野。就魔鬼跟耶稣的对决是在什么？旷野。不单罗马人这么认为，希伯来人也是这么认为。他们认为旷野是幽暗的、恐怖的，是魔鬼的跟不洁净的动物的在一起的那个地方。但是上帝居然引导他的百姓、他的子民去旷野面对试探。所以在这里面你会看到上帝引导以色列百姓，圣灵引导耶稣基督，上帝引他们进入旷野，圣灵引导耶稣去旷野。所以在这里面它是有个 parallel， 有个平行的。而在这里面他们所面对的试探的结果却是不一样，耶稣胜过了，但是什么？魔鬼没有，那个以色列的百姓没有。旷野是哪什么样的地方呢？为什么耶稣必须经过旷野？因为旷野是个孤独的地方啊，耶稣是一个人啊，连我们小区门口量体温的人都没有啊。耶稣进入旷野的小区的时候，他是没有一个人给把你手伸出来给我量一下。我们要感谢这些门口替我们站岗的那些民，那个替你量那个的。我每次经过那个蓝色港湾，虽然很不愿意，但是我还是感谢上帝了。你想想，耶稣进入旷野的时候，门口有人给耶稣把手量一下，没有啊？耶稣很孤独啊，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耶稣是个孤独的人，他进入孤独的地方啊。旷野是什么？旷野是一个充满危险的地方，因为有野兽，有野兽。你知道我常常做梦，草原公园有马戏团，然后笼子里的狮子就跑出来呀。因为常常在那里，我就不敢去了。然后太太说晚上就不要去，我说晚上不去。有什么？有野兽，旷野有野兽。旷野是什么？旷野是考试的地方，是耶稣他必须经过这些考试，然后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承担这个弥赛亚的职责。旷野是个安静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你可以跟上帝独处的地方。所以当你心灵是有旷野的时候，也是可能是让上帝进驻你的旷野的时候。而当耶稣基督进驻你的旷野的时候，你在心里面可以经历与他的同在。很多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很享受我一个人晚上的时间。当我把灯关了很暗的时候，我看到外面看不到人，我就很享受的在默默的跟我的天父在一起，比跟我自己的父亲在一起还要享受。 旷野是什么？旷野就是见到上帝的地方。摩西在旷野看到神，得到律法。以利亚在何烈山的旷野听到耶和华用那微小的声音跟他讲话。以利亚，你在这里干什么？我在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大发热心啊。然后他就得到启示说，你去，你告耶户做以色列的王，你告，你选以利沙做你的这个先知的接班人。然后以色列的国家就被复兴起来。先知以利亚曾经在旷野，施洗约翰生活在旷野，连使徒保罗也经过阿拉伯旷野的3年的熬炼。今天很多时候 我发现，我不知道我们的传道人，我们年轻的传道人有没有经过旷野的生活。 我自己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差不多94年的时候，我经过3年半旷野的生活。这旷野3年是非常熬炼我的，就是我去到芬兰中部的一个神学院读书。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到一个3000人的城市，300人的城市，没有3000，300人的城市，要10公里。然后没有车，你走路走过去的话要走大概7个小时。然后呢，你发现在那个里面，到冬天的时候啊，零下25度，平均温度是零下25度到零下38度。所以我在那个旷野里面锻炼了，穿一件衬衫可以在户外走大概100-200米没事。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呢，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你碰到压力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唯一能够的就是进到你内心的旷野里面去跟你的上帝对话。很多时候我们落在试探当中，我们不知道，甚至以至于不能自拔到一个程度，我们命丧王权。2005年，28岁的一个韩国的一个锅炉的修理工啊，他连续打电子游戏，打游戏机啊，打了50个小时，结果死掉。然后就很奇怪，人家很奇怪，就是为什么给他送吃的他不要，给他送喝的不要，给他什么都不要，他就是要打，不断的打。哎，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后来做研究的科学家在一个小白鼠的身上找到答案。因为他们在装电极在这个小老鼠的这个脑子里的时候，装错了一个地方，他们发现这个小老鼠啊，一被电击啊，就很兴奋。兴奋到后来他连东西都不要吃，把他24个小时，把这个小老鼠饿了24个小时之后，东西放在他面前他不吃，只要电击。甚至后来这个小老鼠他学习到自己能够电，他就享受这个电击他脑子里面的这种快感，而直到最后这个小老鼠自己死掉。哎，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样？所以后来科学家认为，可能这个小老鼠的脑子里面他们找到了一个区域，被称为是快乐中心。是不是他有这个快乐中心，所以他就享受在里面的快乐，以至于他连这个东西都不要吃了吗？后来发现不是快乐，不是真正的快乐，是引起他渴望的一种感觉。这个感觉后来被称为叫奖励机制。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今天很多人跑到澳门赌场去，把口袋里每一块钱输在里面的时候，他还是很享受。你发现没有？你发现他不单单把每一个钱输进去，他把他的短裤也输在赌场的时候，他还是很享受。不单单他把自己短裤输掉，连他的孩子跟他的太太都输掉，他还是很享受。这就是说为什么赌徒他们必定什么家破人亡。这是跟这个小孩子，跟那个小老鼠，跟这个那个韩国那个28岁的那个锅炉修理工所碰到的问题是一样。因为他们脑子里面有一个错误认为，是好像可以满足他的渴望，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幸福的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会产生的一种化学物质叫多巴胺，就不断的让他说，哎，你可以继续。这就是为什么买彩票的人永远中不了奖，却一直愿意买下去。因为它里面有个奖励机制，一直跟你说你继续，你继续，你继续，因为只有这样你就可以得到幸福，你只要继续就得到幸福。所以你知道吗？这个电击的确产生一种快感，这种快感被称为做是奖励的承诺。 但是这个奖励的承诺是永远不会什么，就永远不会兑现的。就像谁啊，那个男的始终让他知道，哎，我在这里哦，我在这里哦，你跟我在一起哦，你跟我在一起哦。那个女的就会傻乎乎的跟着他，嘿，我要跟着你哦，我要跟着你哦。但这个男的永远不会跟他结婚的，永远不会，他就会迷在里面。所以这个世界上你会看看，慢慢出现了什么，我们就看到会出现赌徒也被称为什么赌鬼。为什么？我们多巴胺这种东西是科学的分析，让我们站在属灵的高度来看的话，背后有个魔鬼在引诱你不断的犯罪，不断的去赌，不断的去把你的弄得家破人亡，他还是很嗨，还是很兴奋。然后呢我们又看到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叫烟鬼，烟瘾很大的，我们称为叫什么烟鬼。你不断怎么样去叫他戒，他就戒不到，对不对？一直不断抽，越抽越嗨，抽到最后他命都抽没掉。还有一种我们称到什么酒鬼啊，酒瘾很大，对不对？为什么？你喝啊！昨天那个哥们，我天哪，我操！你是在啊？感谢上帝，这个后来就是，哎，这，哎呀，我，哎呀，不，还有一个，还有一种人叫什么？有没有听过叫色鬼？为什么有色鬼？是因为什么？哎，我告诉你，现在你打开网络，你看，现在有一种更可怕的，叫软性色情。不是真的把衣服全部脱光啊，又怎么样啊？叫软性色情。什么叫软性色情啊？就是让你在里面可以产生很多的联想。结果后来结果是什么？你发现，哎，他推销的这个香水都卖光了。哎，你会发现他所想推销的这个高档的牛仔裤都什么卖光了。所以这种所有的引诱在这个世界上给你，它是让你脑子产生一种满足渴望的错觉，但这种渴望的错觉是不可能使你得到真正的幸福的，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幸福的。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引诱你的。有很多人抽吸毒，我们叫称这种叫 毒鬼，也是毒鬼，被毒掉的。因为什么？背后有个魔鬼。哇，惨！因为你吸了之后，你发现真嗨啊，真开心啊，真享受啊，但它不是真的，它不是真的满足你的心灵的需要，也不是真的满足你的肉体的需要，也不是真的满足你的精神的需要，什么都不是的，只是产生一种错误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其实背后你知道，就是那个魔鬼，就是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的这个撒旦。而这个撒旦当时在引诱耶稣的时候，他今天也用同样的方式来引诱我们。他耶稣是胜过，但是他希望我们可以失败。今天所以小孩子要很小心，不能让他们随便玩电子游戏。一旦进去之后，还有一个游戏鬼，戏鬼是吧？啊，没有了，我发明的啊。他可能因为魔鬼可能躲在背后，要攫取这个小孩子的心灵。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面对很多的挑战，但最大的挑战我觉得还是来自于心灵的。所以我说疫情好像没有过去，不管它有没有过去，我觉得疫情带给这个世界的伤害这是非常之巨大。不是单单什么，不是单单经济上面的问题，不是单单这个世界格局政治社会的危机，我觉得最根本的危机是人心灵里面的危机啊。在这个，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今天在北美有很多人自杀掉，你看到在中国你会发现很多民政局里面突然发现他们去登记要离婚登记的这个比例突然高了很多。为什么？人心里面出问题了。而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求上帝帮助我们怎么样走出这个生命的旷野。所以有的时候不要太孤单。我感谢上帝啊，有好的配搭，你们有好的夫妇。传道书第四章说什么？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个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有人能孤身能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两个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三股合成的绳子，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什么？彼此依靠。 同工配搭，我们也要有心灵里面的默契，能够帮助我们胜过我们内心的旷野。最后，试探发生的时候的角色是哪些？有天使，有撒旦魔鬼，有野兽。因为圣经里面这里说，受撒旦的试探，并且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伺候耶稣。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还有一个，除了有天使，除了有撒旦，除了有这个野兽，还有谁？还有天父。你不要忘记，天父始终在那里，他始终在那里。所以在这里面，你看野兽跟耶稣在一起，耶稣没事啊。旧约圣经也让我们看到，但以理能够封住狮子的口，但以书六章，叫狮子不伤他。然后呢，以西结他说，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使恶兽从境内断绝。所以当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的确什么，当这个弥赛亚出现的时候，连野兽都服了他，野兽都服了他。撒旦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对头，我就跟你过不去，这就是撒旦。耶稣跟撒旦之间征战的时候，撒旦认出来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了。所以试探是从魔鬼来的，试炼是从上帝而来的。魔鬼等候耶稣什么？犯罪。天父期待耶稣是什么？得胜。魔鬼，那个耶稣不单单要面对魔鬼，他还要面对天使。因为什么？上帝的儿子面对试探，上帝的众子天使在见证耶稣受试探。所以耶稣不是孤独的，有天使天君围绕他。耶稣还必须面对魔鬼野兽，他不单单要面对魔鬼天使，他还面对野兽。因为什么？在这个人迹罕至的这个环境里面，他必须什么胜过这个环境，他必须孤独的面对野兽，并且制服野兽。而且他不单单在外面的环境制服野兽，也要在内心的世界，他要胜过恐惧，胜过恐惧，以至于他的身份，他作为弥赛亚，作为上帝儿子的身份可以得到彰显。我记得去年还什么的，我忘记了，好像一年前两年前我忘记，我讲过一边道，讲哥林多前书，讲到有一个叫棉花糖实验，大家有没有听过？我记得我讲过，就是讲1966年到1970年代，就是斯坦福大学 Stanford 有一个实验，很著名的实验叫棉花糖实验。也就是说叫这些小孩子们，你记得是不是啊？是去年讲的吗？去年讲的，就是小孩子们让他们去面前摆的棉花糖或者巧克力或者是奶油蛋糕，什么都是，然后就跟他说，如果你能够面对这些东西，你能够忍住不吃，15分钟后你会得到双倍。啊，这个时候很有意思，他们后来就拍下来，录像拍下来，很有意思。有些小孩子就哎呀，实在忍不住，有女孩子就拿头发挡在前面，不看这个，不看这个。就像我们如果看到网上有一些刺激的图片的时候，结果说我看我太太，我不看他们啊，我忍住啊。一样的道理，那些女孩子就把头发拉在前面，看着那个奶油蛋糕，哇，她就忍住不看啊。有些小孩子，男孩子，哇，好吃的巧克力，他就把那个巧克力推得好远好远，啊，顶住。有些就忍不住了。然后呢，这个实验很有意思，就这个实验就发现，所有越是能够忍耐自己这些试探的，越是能够忍受的，他们在今后的表现都是比较好的，要么就他们考那个 SAT 考得非常棒，要么他们就进入好的学校，或者他们进入好的职业，并且成为对这个社会国家是很有贡献的，他们经过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跟踪所发现的。但是也发现有一些小孩子忍不住的。你不觉得这个是个世俗世界的一个实验？这就是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吗？是你所面对的 与我，也是我所面对的。我每一种力量在你生命当中，上帝总是希望你透过这些事情更加亲近他。但魔鬼，他要用各种的事情让你更加远离他。有为你们祷告，我知道你们很不容易，这个真的有的时候觉得难过的是，除了祷告就不知道再能够为你们做什么，知道家庭变动的麻烦，搬家啊等等了。不，感谢主，你现在离那个我们的联牧室住得很近，我可以有机会，更加有机会来探望你，对不对？很多的试探吧，但是你知道每一种试探，每一些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都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让你更加亲近主，一种是让你远离主。你原来以为搬到教会旁边来了，离教会越来越近，是更亲近主的机会啊。但是主啊，为什么不到一年多，不两年？不到一年就把我搬走，还用那么 不合理的那些人那么坏，坏蛋，那些好、啊、坏蛋还居然在那攻击上帝的孩子、啊、所以任何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也是啊，你们也是啊，无论是曾经风光的时候还是困难的时候，都有两种力量，一种就是试探的力量，一种是从魔鬼来的，他动机就是要你们远离神；另外一种就是什么？上帝的力量，他要你经过试炼，更亲近他。但是我现在看到的是，你们更加亲近他。我看到你先生的生命中的见证。我今天上午还在想到你们，我没想到今天你下午有来带领敬拜哦，感谢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看，你再回去看这么短的两节圣经。圣灵催促了耶稣去到旷野，面对魔鬼撒旦的试探。我这段时间我常常收到在网上收到一个消息，就是一位可能我猜他的背景是一位本地的一个传道人，他给我一直给我留言留短信，就说到他每一次短信其实只有一个信息，他说为基层的传道人，年轻的传道人夫妇服侍代祷。他每一次都说为基层的年轻的传道人夫妇传道服侍祷告。那我每一次都是在为他祷告，但是我又不知道他具体要祷告什么。我一直不知道他们这个东西很笼统，你知道，一句话就每一次都是一句话，为基层的年轻夫妇啊服侍祷告。那很后来我在祷告当中，我就发现，特别是当我在预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所面对的试探的第一点就是什么？让他们怀疑自己上帝仆人的身份。耶稣面对试探的这个第一点就是让他放弃他成为弥赛亚大公，做这个弥赛亚服侍工作的这么一个尊贵的身份呢。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也是，特别是我被上帝呼召出来传道的每一位同工，我们所面对的都是这样的一个试探，就是你的身份作为上帝的仆人跟你的使命来传扬福音，是否因着这个环境，因着这个处境的挑战跟改变，以至于你离开了服侍上帝的工厂，这是第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很多时候魔鬼就及此来试探你，要你离开，而上帝要藉着这个试炼来坚固你，要你持守。第二个，让你建立似是而非的价值观。魔鬼不是跟他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吗？所以现在我们这个世界比任何时候都看重是否成功，你的服事是不是成功的，你的服事是不是有果效的。我相信在基层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事没有果效。我牧养一个小教会，一个小教会六年，后来上帝带我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开始开荒一个小教会，更小，原来那个小教会加在一起还有100人，后来那个加在一起不过30人都不到，还都是学生，全部是学生。而如果你要从这个世界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我毫无成功可言。而你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是我最最年轻立盛的那个时候，是我从30岁到39岁这段日子，40岁，我其实是28岁就出来了，28岁 到三十九岁这段年龄。啊，这个时候不像你一进教会就是一千多人的大教会，你一讲到就面对一千多人的那个。我最惨的时候，我曾经讲过，对不对？我讲到的时候就三个人，加我在一起三个人。我这样的讲台站了几年，站了几年，我每个礼拜天都跟神哭诉。我说你在我后面再加三个零还差不多，我只有三，不是三千。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天很多的在中国的传道人，他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所以第三个试探，我觉得就是要走捷径。我们都很喜欢走捷径，我们今天不愿意付出，包括很多做生意的人，不要忘记今天为什么我们的情况会越来越糟，因为我们很多的生意人都不肯脚踏实地，我们愿意挣很容易挣的钱。为什么网红那么厉害啊？为什么在那个抖音上扭一扭，我也可以啊？我以后也上抖音啊！我告诉你，真的，对不对？把这个裙子拉开一点点，给你看一点点。当然，我的腿比较粗一点哈，真的。所以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试探。后来我这个礼拜是又收到这个弟兄。他就告诉我一个很确切的祷告，他说恳请为基层教会年轻夫妇在外租房困境祷告，更加清楚一点，我们碰到的实际的困难。我就想起北京很多很多的我们本地教会的传道人，他们是在六环外，住在六环外，他们教会可能是在三环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今天对我们的给我们的启示。你是否能够承受不是很短的时间的一个试探，是有四十天四十年更久的这个一段时间呢？你是否能够什么在这个试探当中，在能够经历过你心灵的旷野呢？你是否能够面对魔鬼撒旦，你也同时也经历到上帝与你同在呢？圣经说什么？雅各书第一章说，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因为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所应许给他们的。以色列上帝的儿女在旷野中虽然失败了，耶稣基督弥赛亚神的独生子在试炼当中得胜了。阿们。
弟兄姊妹，我们。